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位来宾到节目中分享他们自己的真实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陈瑜琪姐妹琪琪。我是在一个创业的场合认识他的，但是他的工作其实很特别。刚刚我听他分享，他的公司叫做为人母。哦，为什么做妈妈明明在家就是一份工作，然而他却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份事业，然后来开创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呢？然后我刚刚也听了他分享他是怎么样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过程，其实也是跌宕曲折。那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他，是从一个学生到成为母亲到创业，这个过程上帝的带领与恩典又是如何？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陈瑜琪姐妹琪琪她的生命故事。Hello， 琪琪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从小是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啊？
说到我的家庭，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然后在亚洲里面大家既定印象的一家四口，就爸爸妈妈还有我跟弟弟，然后我跟弟弟就差四岁，然后我们家就是非常传统，就是阿公阿嬷家一定会有个神桌。然后到了六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关渡啊，或者是一些庙宇拜拜，就一边踏青，然后踏青完就一定会去拜拜。
哦，是。那小时候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个性，或者说是个什么样的小女孩呢？
回想我自己以前的话，其实就是每一次考试的时候绝对就是前三名，然后名列前茅，就是乖宝宝。然后其实现在长大，我常常也会回想说，诶，以前为什么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每次回家我就是一定就是看书，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跟我爸爸妈妈婚姻关系其实有很大的连结，就是其实从小从幼稚园从很小其实就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争吵，然后有很多的纷争，然后因为我是长姐，然后其实弟弟小我四岁，那年纪其实算起来是有一点差距的，然后我觉得我就会本能的好像想要去照顾他，因为毕竟家里面最强大的依靠他们这样在吵架，所以我就是好像会从在家里面这种很危险然后随时会有紧急状况发生的家庭中，然后去找一个安全的方案。所以对我来说，我好像从小就知道说读书是一个最快然后最安全的方式来保护我自己，甚至是就是我的未来可能也会获得保障。
嗯，在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其实你也仍然是个小孩。你刚刚讲到，其实这已经是你采取的行动了。可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心情有没有受怎样的影响呢？
像现在，其实是已经长大成人，然后今年三十岁，然后我其实回头看， 就是还是偶尔会有一种想起以前的小时候的自己，你看身躯是小的，然后就是还童言童语，可是我完全可以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是很紧张的。例如说，其实每一个晚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可以说几乎天天在吵架，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其实都会听到那种玻璃碎掉的声音啊，然后就是铿铿锵锵。那弟弟他真的很小，所以我们会躲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会安抚他说不要怕不要怕。那慢慢再大一点，其实也才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可能学的词汇多一点点了，我就会出去就会跟我爸妈说你们不要再吵架了。然后这也是长大后回想，就是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是觉得我的加入或许可以让妈妈不要那么难过啊，爸爸不要那么生气，就是想要当一个缓和的角色。
嗯，
可是其实自己常常也都觉得很无力，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都是说啊你是小孩啦你不懂，我就只能再躲回房间然后去陪伴我弟弟。
嗯，
那其实他们的吵架的时间都很长，都会到快接近天亮，所以都是那样的状态啊，我再去学校。可到了学校的时候，我又是在书桌前，然后很认真，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学生。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是在这样的循环里面。
嗯，但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回到了书桌前，然后你是个认真的学生，透过考试成绩然后来可能希望可以让这个家可以有一点点调和，但是其实你还是个小孩子啊，你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那个时候如果说要是成绩要是有不小心不如意的时候，或者说最后的结局不如你的预期，爸爸妈妈并没有因为你的成绩好而有比较好的这个关系改善，你会不会更加的失落啊在那个时候？
这边我还蛮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其实从小到大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的成绩，然后甚至是我很常会到国高中的时候，因为课业压力很大了，我就会自己设闹钟，然后四点半起床读书，因为我的学校有一点远，所以我都要早上起来七点都要搭校车，所以要念书的话就要更早。然后这时候我妈或我爸就会敲敲门就说你怎么那么早起床，怎么不睡久一点，或是我晚上晚一点睡，他们其实都会再端个水果啊，就是希望我早点睡，就是读书不一定要压力这么大。所以其实在成绩上他们是完全不在乎的。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很想要去念书，一方面是我觉得好像成绩好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去外面他们是开心的，因为有一个可以
说嘴的事情这样
对，然后很有面子，对。所以可是他们其实回到家从来都不会指责或者是要求我说、欸、你一定要更好啊更好这样，倒是没有的。
對，但你刚刚讲到的这一些你的外在的行为，其实你有一点点算是强迫你自己必须要成熟，无论是照顾你的弟弟或者说有好的成绩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相对其他的同学好了，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啊，你再经历一件未必其他同学懂的事情，这样你会在学校里面比较孤单吗？
像刚刚分享的这些，其实也是信了信仰之后，然后会需要会很喜欢也很享受为主做见证，所以会开始跟大家讲，甚至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然后甚至是大众的分享。可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提的，不提不是因为觉得诶丢脸或者是觉得啊这不要说，不提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这就是我自己要去解决的事情。所以隔天到学校的时候其实都很正常，我很正常的交朋友，然后人际关系也不错，都非常的正常。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其实就是还是要去面对这一些压力啊，或是一些待处理的事情。
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是你的这个外在表现面哦，那可不可以讲讲你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
个性的话，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的确实，我后来回头看我其实好像有一点逼自己要赶快成熟赶快成熟，就是在一个很压缩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逼自己好像要成熟。所以其实我好像小时候有太少玩乐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处在一个很谨慎很小心翼翼，然后但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享受跟人每一次的对话，然后我也很真诚的跟每一个人相处。
是。那在成长的路途上，随着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课业压力也会越来越重。你都 handle 得来吗？
老实说是诶。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到了国中你可能还要遇到友情啊或者这些的这样。对你而言，就是弟弟后来有帮助你说成为爸爸妈妈之间的缓和吗？
哦，非常。他其实后来可能我们就是差了四岁吧，所以可能他四年后他也追上进度了。 他其实也就是非常的成熟，我们变成说等到他开始也会对话，可能也是小学生了吧，我们就会在房间讨论战略，就是什么策略可以解决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要出去说什么吗？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好像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伙伴，然后跟队友。
那到了国高中以后，你说你开始跟弟弟会有这样子的互动，爸爸妈妈的关系有稍微缓和一些吗？
我觉得没有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后面你们既然有这些战略，但是爸爸妈妈关系还是紧绷的状态，作为一个进入青春期状态的你，自己心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有一些可能是怨言也好，或者是负能量也好，你是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些的？
我觉得当时的我可能就会以为说自己好像多了沟通谈判的能力，我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下次再这样吵架的话，那你们就离婚吧。就是我好像最多只能做到这样，但其他的，因为他们其实夫妻关系牵扯的已经不再是钱，有很多是两个人的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啊等等的，那夫妻很需要是沟通，所以其实孩子在当时我感觉到的无力感，我后来回头看其实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帮忙的。
那在成长的过程中，刚刚讲说青少年你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你还是表现得很成熟，说哦，跟爸妈讲出这些，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吵下去，那是不是考虑离婚这些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看似比较成熟的话，但对你而言，你现在回头看你的国高中生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外人眼里看起来我还是就是一个很正常然后品学兼优的小孩，可是内心对我来说，除了家庭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外，我觉得我妈妈好像也开始把她对于先生或是对于家庭的无力感，因为她是个，我不是说全职妈妈有错，我意思是说她，因为她是全职妈妈，她常常会把她没有收入啊，或者是她对于生活没有办法掌控的不知所措，然后就把这个压力放到我身上。所以例如说青春期到了一定会有社团嘛，或者是会有一些课外想要跟同学出去活动，但我妈妈是一律都是禁止，就是我放学就一定要就是回家，就是没有办法参加社团活动，然后就是她非常的严格。
那你有因为这个样子而反抗，或者说你有因此而叛逆吗？
绝对是会吵架的啊，就想说为什么，而且我一直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譬如说拿学校资料给他们看，说这个社团是多么的正经八百，就是他是怎么样的社团，可是对我妈妈来说，他好像就是唯一的出口就剩下我。到后来我也就忍了，就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说当你被禁止，或者说当你被管束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排解你的不好的心情？
我觉得我是花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就是会变成说就在自己的房间，然后看书啊，或听，那时候是 MP3 或者是听录音带，就是用跟自己相处的方式去排解。确实也没有人能懂啊，因为没有办法跟你的朋友讲，你也不会想要跟任何的朋友或同学去说这一些压力。
那在当时你在念高中的时候，虽然面对到这些压力，但是其实照你本来的个性，你还是会逼自己要想办法去达成你想要的目标。当时你的目标有哪些呢？
目标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向往的，像医生啊、律师这些成绩高分应该要念的科系。
在这些科系，你有因为这些比较大的压力而在学业啊，或者说这些有造成困扰吗？
我觉得在高中之后他的压力确实是很大很大的，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家里面这份压力也不太能够分享，可是在学校就很需要一个同侪，大家凝聚在一起，可能是需要支持的对象。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感谢，那时候身边是有我们在班上我就会看到说有几位女生很不一样。所以这不是说长相或什么样，它就是个特质很不一样。那我在想到底是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非常的正向，然后就是会感觉他们旁边 bling bling 的。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共通点都是基督徒，然后不同的教会，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教会。
所以说是到班上，然后他们其实也来自不同的教会，但是就出现在你的班上。
对。
那你当时对他们这个 bling bling 的向往，你有设法去加入他们吗？
因为这样的特质就会让我很想要去跟他们聊天，然后也确实生活上会有很多压力，我会开始 有一个对象可以去说，可能没有办法说那么细，但是像我印象很深刻，当初有个基督徒同学，他就跟我说，他也是家庭的爸爸妈妈很常在吵架，然后就是也是很他压抑，他也是很压力很大，他就会跟我说，其实哦那一天刚好是我爸妈又吵架到早上，然后真的好累哦，我七点又搭校车到学校，然后那时候功课这么的竞争，然后我那时候就跟那个同学又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不管我们在家里面发生什么事，当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其实这世界没有人会知道。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可能我刚刚经历了哦家里面那乒乒乓乓，然后现在学校校门，整个学校校园里面有这么多的女生、学生、老师，我就在看，确实这世界这么的大，其实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有我知道，或是我愿意跟一个人说，不然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在大家就在过生活，不会有人因为我今天哭，然后觉得特别应该要怎么样，
嗯，
就是它是一个很简单，可是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关心，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是陈玉琪姐妹琪琪，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在从小到大其实爸爸妈妈关系一直都是处于有张力的状态，然后她强迫自己必须要相对非常成熟，然后也在学业上非常的努力，但是其实到高中这一切好像没有一个出口让他可以去排解，直到他认识了班上有一群人，这群人告诉他说，其实心里的这些压力哦，没有人会知道，但是这些人却可以活得很特别。他刚刚甚至用 bling bling 散发光芒来形容这群同学哦。后来你有跟着这一群基督徒同学去教会，或者说听听他们信仰是怎么样子吗？
嗯，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他就是班上的
零星的独立的同学，
对，零星的同学，但他们都是会去各自的教会。然后因为当时家里也没有这样的资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在用知识家吧，
嗯，
所以就开始我去查一些教会的跟教会有关的词汇，然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对，然后再去问那些同学，然后他们就说，哦，他的妈妈都会假日带他去教会，然后另外一位同学会说，哦，他们的教会在士林在哪里，我就大概知道说，哦，原来教会好像就是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点这样，所以我当时是没有机会到教会的，因为我的妈妈管我非常的严，
嗯，
对，如果再让他听到一个跟他传统信仰这么的
抵触的东西，
对，他应该会很生气，
是
我也没开过口在当时，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你做了后续哪些行动呢？
嗯，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大家都在念书，非常的压力很大，所以但当时我觉得我的同学就为我种下一个很美丽的种子，就让我知道说有基督信仰这一个信仰在，所以很快我高中已经考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是要模拟面试吗，我们要模拟怎么跟大学教授面试，对，然后我就出捷运站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姐姐，她就说，诶，同学同学，因为我穿制服，他说同学同学，我们的教会有办模拟面试，就帮你们这些高中生办模拟面试，那你要不要来参加？我当下这样就说，好啊好啊。
你觉得去一个活动然后可以达成你两个目标是吗？
当时对于教会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好，因为 bling bling 很正向，因为我当时身边唯一的基督徒就是那几个同学，他们也真的都给我非常好的印象，所以那个词汇对我来说是正面的，再来是模拟面试，我当时超需要的，所以当时确实有个契机，我就这样去了那一个教会，然后也参加了那一场模拟面试，那后来他们就当然就开始传福音给我，就想要带我去那个教会，那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一个实体的教会里面，
嗯，
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开始，那姐姐就跟我说，你每个礼拜天都要来这个教会，那我们就约在那个捷运站， 然后前情提要嘛，我爸爸妈妈非常的严，所以那时候我只能用骗的，我就说爸爸妈妈我要去单体读书，其实我都是去教会，可是因为教会敬拜的时间也真的很短，我记得就是中午就结束了。可是很神奇的是，那个姐姐就跟我说，你要带漂亮的洋装。然后现在都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怪，可是当时我完全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人教我。然后当时另外的同学他们也都在读书，就是所以其他都很忙。然后我就去开始就去那个教会，我还带洋装，然后他们还就是会希望我们穿的是那种色彩非常的鲜艳的洋装。嗯，但平常不可能穿这种洋装，所以其实我还印象中就固定那两件。然后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可他一走进去整个走廊很长，都是牧师的照片。嗯，然后我就记得诶，我同学不是跟我说有个叫耶稣吗？然后那怎么都是牧师？但我也不觉得，当时不觉得怪啦，我就觉得这很正常，
毕竟你也不认识这个信仰。
对，完全不知道。然后就走进去，然后姐姐就跟我说这是我们的牧师，那牧师现在在韩国的石头上然后为我们祷告。然后几天我忘记了，所以我当时都是装备这样的资讯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都觉得很正常很正常。然后再走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男生跟女生是壁垒分明的，就男生只能在右边，女生只能在左边。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个投影机，然后就是韩国连线的讲道画面，然后那个女生讲道的人还穿的黄色的洋装。对，然后我当时都觉得很正常很正常，是直到这样子一阵子之后，姐姐们他们开始跟我谈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会觉得这好像跟我觉得这个太离奇了。就是他们会说他们是不能接受男生女生当男女朋友的，然后即使没有肉体的关系，他们会把这件事情我觉得以词汇来说形容的有点脏。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拉扯，因为那些姐姐是真的人很好，可是他们教我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跟我的理性是非常的拉扯的。那后来我就开始用知识家去查，我想来很奇怪，我以前都不去查，我就是输入那个教会的名称，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好像有一点跟传统正端的教会是不一样的。那长大之后才知道说那是社里教。
哦，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啊？
其实也没有很久，就半年。然后那时候姐姐们他们到了暑假的时候会想要邀请我们去韩国，然后我就很感谢神，也很感谢我爸爸妈妈家教严，我就都没有去。
你就都没有去，但是你等于说查了知识家之后，你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怪怪的，
对，就怪怪的，
然后你选择离开。离开之后你为什么又继续去教会呢？
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那个是很挑战的，因为像你要离开个群体的时候，教会它就是有人组成的地方，然后姐姐们当然会想要你不要离开啊，因为他们人是真的非常的好。但我觉得这边不是我应该要在聚会的地方了。然后我觉得当时是很果断跟姐姐们他们属人的方面是直接切断的，就是我也尽可能脸书啊都不要去回复。然后但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对，我就脸书那时候就去私讯我女校的同学，然后他就带我到他的浸信会去，就从那边开始我踏入认识耶稣认识信仰的旅程。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当你从一个看似是你以为的教会然后出来之后，你认识了真正的以前的那一群 bling bling 的朋友当中的他们参加了教会的这个群体，有什么区别吗？
当时我记得我在那一个不是 bling bling 的教会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我其实当时晚上有时候都要赶快去那个教会上课，所以其实我后来到我同学带我去浸信会的时候，其实我的大脑是要重新整理的，因为耶稣可能他就是一个新的学科，可我以前学的东西完全不是这些东西，因为我要自称我自己是新娘，就他们以前教我说我是新娘，然后牧师是新郎，但当时我就这样栽种这样的资讯在我脑海里面，可是到了我浸信会的同学那边的时候，牧师师母喂养我们的不是这样的资讯，所以其实我重新学习然后重新认识也是一段时间的。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内心中还是很渴慕这个信仰哦。
对对对，
这样虽然你必须要砍掉重练然后从零开始，当你真正接触了这个信仰之后，有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是真的很震惊，或者是让你很喜欢很吸引你的呢？
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访问我嘛，就是说我以前都是怎么样去排解那个压力，就在家里面的压力， 我想起来那个画面都是我一个人在房间看书听 MP3 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可是当我有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发现跟我自己独处的那个人不再是我自己了，就还有耶稣。
嗯，
所以其实可以祷告对我来说人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对，原来有个出口，而那个出口是真正的，它是一个神，而且是我随时随地，哪怕我在上厕所，然后把门关起来，都可以跟神祷告。
嗯，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从那一刻开始大转弯了，就不再是我自己去面对家庭、面对功课、面对很多的事情。
嗯，但对你而言，其实这个信仰是可以从无论何时何地，然后这个上帝是可以陪伴你，他与你同在的。你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说一点？说，哎，你对这个神刚认识的这个神，他的想象是什么呢？
嗯，我对这个神想象，绝对就是当初高中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人这么复杂的人可以变得这么的正向。他们也不是没烦恼哦，就还是有的啊，光功课压力就这么大了，然后家里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可他们为什么都可以好像很平静的去面对他们人生中的挑战，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那个神他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想象是如果真的神存在的话，他绝对是慈爱的，然后就三不五时就摸摸我的头，然后感觉就很温暖。所以每次他唱，后来开始敬拜啊，唱诗歌的时候，就每次唱到说哦，紧紧的拥抱我们啊，或是永远的依靠，其实那个画面感都是非常重的，因为我们都很需要一个被绑，就是一个被玩，就是需要我们依靠嘛。所以对我来说，上帝是非常的慈爱的，然后他会允许我们去面对很多的困难，困难他是允许发生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遭遇我们没有办法去负荷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趣的神。
嗯，
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信主的当下，其实你也才刚从一个你刚刚说有点怪怪的群体离开了，这样，你有问过上帝说，哎，为什么你要让我走这一遭吗？
我面对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感谢神。
嗯，
特别是近期有很多的影音平台开始在说这个我所谓的怪怪的叫的时候，然后我都好感谢神，我就很谢谢神，你为什么你用一个这么特别的方式让我认识这个信仰，可是你让我很安全很平安的又到下一个教会，就一切都是这么的平安，然后很自然而然，然后而且我也没有因此就是离开这个信仰，所以我回头看我都是很感谢上帝的。
嗯，是。那我想问，就是你后来加入了新的教会，这个跟你以前所渴慕的那个状态是比较接近的这个群体，之后你就马上就接受这个信仰，然后并且决定说这个信仰我要一辈子成为基督徒。这毕竟你知道，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跟成为基督徒，这可能还是有一点层次上的区别。你马上就决定要变成基督徒了吗？
哦，对，我去教会很快我就直接决志祷告了。
嗯，
就是我也常常问神说，为什么这么的自然呢？就是好像跟空气一样，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基督徒本身就属于陈于其的。
嗯，
就这么的简单。然后后来我去问了一些牧者啊，他们就说或许是因为我真的有一颗非常单纯然后很渴慕上帝的心，所以其实我一认识之后就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哪怕真的有很大的挑战可能问神说为什么，哎，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帮我，但从来都没有离开他。
嗯，是。那在那个当下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可能没有想过成为基督徒要付上的一些代价，你每个礼拜都要去聚会啊，你可能要奉献啊，这些是当下没有想太多，或是你认为这都不是拦阻？
嗯，我觉得我都会想毕竟你看礼拜天像以前嘛，我要穿洋装，欸，就我一定都是有想过的。但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对我是好的，那为什么我不做？那你看现在我后来到我同学带我去的教会了嘛，他当然我就认识哦，为什么要十一奉献，这是当纳的，然后有一些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那其实圣经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就像我现在养孩子，我也不会直接跟他说不能吃糖果，
嗯，
一定会告诉他为什么啊，因为你吃糖你的身体会怎么样，甚至是会影响你的大脑。 就是我觉得圣经是很有智慧的，他会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讲为什么的人。
那回到现实端哦，你刚刚讲说其实你不敢让妈妈知道你去教会，然后但是现在你却做了一个决定说 OK 好，我要加入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真的是我找到的。你不怕家人反对吗？或者说你不怕爸爸妈妈的压力吗？
之前在那个，我就讲他特别的教会好了。之前在那特别的教会的时候，我妈妈她其实后来有发现我去教会的，因为那个姐姐他们都会关系跟我非常的靠近，他们甚至会搭捷运带我到我的家门口，就这么的靠近。然后所以我妈妈其实后来是反对，所以我可以离开那个特别的教会，一方面也是感谢我妈妈。但是那个教会里面的姐姐她有跟我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确实对我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她跟我说，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家人接受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首先我们要先改变我们自己。对，但同样一句话，每个人解读甚至是开口的那个人他的意思可能跟我解读的是不一样，但对我来说我就知道，对耶，我如果要说服我妈的话，我要先让她相信我是一个好人啊。
那你做了哪些改变？
对对对，就是我妈很讨厌我跟她顶嘴，可是我都会觉得我才不是顶嘴，我才跟你讲道理。对，我就会开始练习，就是到后来到浸信会之后，当然那个牧师师母他们也会用一些心理学啊跟我们分享很多的家人之间啊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和好等等的，我就会开始跟我妈，譬如说她想要纠正我什么的时候，可能是闭嘴吧，或者是有时候先感谢我妈妈，就是我觉得这种细微的改变她是有感觉到的。
所以说她也觉得哦，真的虽然她不一定同意你去教会，但是你的改变是被她看见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她甚至是对啊，以前会拦阻我去那个特别的教会嘛。那后来我去浸信会之后，就这么的神奇。他现在变成说，因为我的两边阿公阿嬷都会烧香拜拜，然后我也开始知道说，我也会希望我自己不要拿。然后我就在想，那要怎么样有智慧的告诉我的妈妈？然后我妈妈她变成会说，就去那一些长辈的场合的时候，她就会直接说啊，她那个信耶稣啦，不拿香啦，这样。就是他们会变成用一种比较幽默，然后也不是说好像排斥我的方式在面对这份信仰，可是他们就是尊重但不踏入。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生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无论你从哪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让世人看见我们彼此切实地相爱，看见这不一样的爱。让世人看见我们彼此切实地相爱。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今天的来宾陈玉琪姐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其实认识耶稣是借由同学的一群特别的这种闪光般的喜乐，她觉得面对压力怎么可以这样，结果反而在路上认识了一群这个社里教的弟兄姐妹，然后很积极的要拉他去教会，但最后也很感谢上帝，真的是把他从社里教的教会拉出来，然后让他回到一个正常的教会，他也很快的在那个地方觉志受洗信了主。他不但信了主，然后回头面对他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他其实也改变他自己的行为，认为说诶，有一些东西要调整自己以后得到家人的肯定比较容易。那我想问你哦，在后续信仰的路程，其实你刚刚讲到这是在你要上大学的这个阶段，然后你开始了这个信仰的旅程哦，但是其实后面遇到的事情应该也会越来越多，不论是压力也好，或者是生活的挫折也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自己觉得你的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因为其实我的生命经验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很快就跟我先生就是结婚，然后就有了小孩，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就是挑战满满，工作然后经济小孩的养育，这些都是挑战，所以我就非常感谢神，也感谢我自己，就是很早就被神拣选了，所以其实在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我早就有神了，就是我是有神知道说诶，我怎么样面对我的先生，怎么样面对小孩，怎么样面对经济，甚至是怎么面对我自己。所以对我来说，我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前遇到事情都会想用自己可能觉得自己很聪明啊，然后我可以找到方法，但真的你有神之后，你就知道说你面对到你可能跟先生在大吵，或是小孩在大哭，你会知道说你有神，你可以先祷告，祷告完之后，我觉得上帝他就是很奇妙，会先给你一个平安喜乐，然后你有这份平安喜乐之后，你就可以有一个智慧去想想看说那要怎么样解决现在眼前的纷争，甚至是孩子你要怎么样去应对。
但我想把问题拉回来一点点，你刚刚说你大学毕业之后很快你就进入到婚姻，可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的婚姻好像有很多的纷争在当中，你却可以很快的进入婚姻，你在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顾虑？那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样子跨过这些顾虑？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是信仰帮助了你吗？还是你怎么解决这些烦恼的？
我觉得人生中每一个现在我们在面对的决定，绝对都会被以前的任何一件事件给影响，更何况说他是我的原生家庭，这么亲近的爸爸妈妈，更何况他们的婚姻确实一直都有状况在发生，所以要踏入这么快跟我先生踏入婚姻的时候，绝对会有担心，我觉得那个不是犹豫，是担心，因为你未知，你不知道你跟他现在这么的甜蜜，但是你们一旦开始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姿态是什么样？我其实就很成熟的想很多了。然后当然，可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约定，就是说我们如果交往满六个月，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就嫁给我？然后我又会觉得说，其实谈恋爱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觉得好像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眼前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是我觉得我相信他的，但是我的原生家庭确实有栽下一些让我感到担心的一些种子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当时就去教会，我就跟牧师师母有说到这个害怕、这个紧张、这个恐惧，所以我们就有做婚前辅导，所以我就很感谢那个婚前辅导。其实像婚前辅导也可以让我跟先生，我们交往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可以看到他没看到我的原生家庭的部分，我看到他的原生家庭我没看到的部分，甚至是两个人对金钱的观念，然后未来养孩子，就感觉先超前的先让牧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很理性的去面对这一些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的状况下，他又愿意跟我走进教会，而且他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嗯，尽管我现在上了这么多的婚姻辅导，但未来还是我们两个人要面对的。可是我相信我旁边的这个人，他跟我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跟他的爸爸妈妈是全然不同的。然后当下我是真的很相信，因为我有上帝，然后我也相信未来我会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先生。
嗯，是。那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当你在后续你一定会面对到一些困难嘛，有没有哪一些困难是你觉得哎，你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发生但却发生了，然后你透过信仰你胜过了这些困难呢？
嗯，我觉得婚姻里面还有养孩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啊芝麻小事，然后有很多都是日常生活中堆积起来的。可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可以跟主持人还有听众分享，就是发生在我跟我先生还有我的小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个是我觉得信仰很大的一个关键，也是让我的先生开始对于信仰有一个开始感觉到说，欸，原来真的有神。对，然后可以前情提要跟大家分享，我其实为了我先生是祷告了五年，从认识然后祷告五年后，然后他在前年就受洗了，然后他在海边受洗的。那事情是发生什么呢？那时候我已经怀孕了，然后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健康，每次产检都非常的平安，都是没事的，都是可以回家回家。可是到快生产前的时候，医生就照我的超音波，然后就想说他怎么这次不一样了，以前都笑笑说什么啊，你吃很营养哦，你的小孩很大啊，什么很壮啊。可那一次是印象好深刻哦，那一次医生就他的脸色非常的难看，然后又叫我再换一间，就是那个照超音波的那个空间就一直换，然后他一直扫，他最后就直接跟我说，小姐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宝宝，就他的右肾是明显很大的，就是跟左边比起来是很大的。然后他就写下说疑似是肿瘤。我当下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你就是会没来由的眼睛一直流眼泪，然后就躺在那病床上一直流，就是狂流眼泪，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你还没有看过你肚子里面的宝宝的脸，但是你已经感觉到你会很害怕，欸，他会不会痛，就完全那时候已经忽略了什么医学常识，就想他会不会很痛，他一个人在肚子里面会不会怎么样。哇，所以当时真的是就是哇，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赶快打给我先生，因为那次他刚好没有来产检，但他就赶快就是又从工作的地方跑过来，然后我们就在医院底下，然后就紧紧的拥抱，就是当下他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依靠，就是面对什么事我们都有彼此。然后那医生就跟我们说啊，明天我们一定要去一间很特殊的医院去做检查，孩子到底怎么了。然后晚上那一天晚上印象很深刻，我的先生主动跟我说，你不是有神吗？你祷告。哇，当初就哦，好感动哦！那我们就一直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为肚子里面的孩子祷告。然后一整晚，几乎好像没有睡觉，就一直祷告，可能祷告到后来有睡着吧。然后隔天就到那个医院里面，那医院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都气氛很凝重，因为大家一定也都很辛苦。那我们就真的所谓体验什么叫从早等到晚，因为真的好多人。但神迹就来了，我们后来就躺进那个超音波室里面，然后医生就扫一扫就说什么肿瘤，哪里有肿瘤。然后我就把昨天检测的所有的超音波照片给他看，然后他就说，可是你看今天的真的没有啊，就是完全左边跟右边的肾是一样大的。然后我当下就很确定那个就是神迹，
嗯，
就是上帝他拯救了我的小孩。
嗯，
然后我先生虽然很酷酷的，然后但他就说，哦，那你的上帝还真的耶。
嗯，
就觉得啊很感动，这对我来说是我跟我先生还有我们的小孩第一次一起感受这个神迹，还有上帝是真的很爱我们的。
你刚刚说你为你的先生祷告了五年哦，
对啊，
这样，但是最后上帝用这个方法然后让你的先生可以见证到他。你这样回头来看这个五年，然后加上这个事件，加上你的先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感受是如何？
我现在很常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因为我觉得对我们家来说，对大家来说，这一件事情到现在你看我还会哭，可是它其实是一个祝福，就是每天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甚至是在当时我确实也有问神，那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我在问神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是真的吗？但是你又会拿出超音波照片看说这就是真的。 那但回过头来看，你会知道说上帝其实他是恩典的神，然后尽管再困难的事情，其实神迹它会发生的，只要你紧紧的抓住它。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先生他也很幸运啊，他也是有顶受祝福的人，他跟我一起经历了这件事情，然后上帝他其实也带给他很多很大的挑战，例如说他公司其实曾经也快要破产了，对，然后他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开始又会跟我说，你可以帮我祷告吗？教我怎么祷告。然后他甚至就跟上帝就是有说好说，你如果啊，可能还不认识信仰的人会这样说吧，他就说如果你帮助我过这一关，我就信你，我就受洗。可对他来说，对我而言，我知道叫他这个人要受洗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为他祷告了五年，可是上帝就是一个祝福人的神，我相信他也是知道我的先生有一颗，他其实内心深处是很渴慕有一个依靠的，只是他不知道，所以他只想要相信自己。但是我的先生也跟我经历过那个肿瘤的事件了嘛，还有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祷告，所以其实后来他那个祷告也是应允啦，上帝陪他走过破产那一关。而且上帝甚至赐下丰盛，就在 COVID 的时候，因为他是做电商，他反而营业额是哇飙升飙升，对，所以其实我的先生他就是也是跟着神，我觉得神是用他适合的方式陪他一起过他的这个相信神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神他是一个祝福人的神，尽管当下那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难过很痛苦，可回头看这些东西，他这些事情他都是祝福。
感谢主哦，你刚刚讲到说你先生是创业的人，但是节目一开头我们也提到，其实你自己也是创业的人。你在现在的生活状态，你同时要担负妻子、母亲、女儿，还要顾公司。上帝如何让你在现在的生活中取得一个平衡，然后你又如何在经历可能创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与挑战的时候，靠着信仰去胜过那些你遇到的问题呢？
我觉得就像主持人讲，我真的很忙很忙，然后我确实也不可能在现在的生活中找到所谓的平衡，因为事情就是一直在发生。但是我很感谢圣经，我很感谢这份信仰，像圣经里面就教我们，就是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位嘛。那在家庭里面，其实是要把先生摆在第一位，然后接下来是小孩。所以其实我把优先次序搞好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这样蛮有智慧的。我先把优先次序搞好，其实事件真的很多。你公司，你随时手机都会一直响啊，小孩会突然说：“妈妈，你可以带我去干嘛吗？”然后先生他也有他自己的需要嘛，可能想跟我聊天，我自己也会想要休息啊。可后来发现，这个 SOP 搞定了，先跟神相处的时间搞定好，然后把先生的需要先满足，我们有精心时刻，然后孩子就是优先次序，我们把它搞好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反而知道说要怎么样用仅限的时间跟精力去面对我的生活。对，
那很多人在创业的起心动念，他可能是想要创造社会的价值，有些人可能想要赚钱，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你作为一个母亲，然后你现在要开始一个事业，能不能跟我们讲说你是为了什么而创业，然后这跟信仰有关系吗？
我为了什么创业？这可以讲很长的版本，也可以讲很短的版本。像那时候，我生小孩嘛，然后大家听完我的故事都知道，我的妈妈应该要很反对我这么早生小孩，因为我应该要有一个什么很高的职位啊，工作。但为什么我变成跟她一样是妈妈，甚至是全职妈妈？在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妈妈甚至是就希望说啊，你不能有这个小孩。然后对于我来说，家人是很亲近的，所以我一定有超大的拉扯。但是我知道，我一定小孩，当然我一定要生下他的，我很爱他。然后当时我一定也会遭受到很多社会啊亲朋好友的声音，就说啊，你书读那么多，当什么妈妈？然后好像妈妈这个身份，她好像变得很廉价，甚至是优先次序不会是第一个。然后当时我当时祷告，神就跟我说，你现在要先把家顾好，然后有一天 你会为了妈妈这个角色去发声的。可当时坦白说啊，这个上帝的回应我是留下一个问号的，因为当时的日子真的很苦，因为你要遭受这么多的声音，你同时又有小孩要顾，然后先生刚开始创业，其实我们生活也是很不稳定的。可是我就相信神了，就是说你说的哦。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确定了，我就想要为妈妈，要为台湾的妈妈尊荣母亲，所以就开始上帝也确实回应了我很多。例如说我在士林天母那时候组了一个很大的亲子共学团，有将近200多组的家庭，其实大家都聚在一起，一起玩啊，然后一起学习。然后到后来呢，我也再回师大去念书。其实这些都是在很忙很困难的状况下，上帝应允我，他给我时间去读书，然后还考上了，然后装备这些学士，然后让我有机会去服务更多的妈妈。所以我的起心动念就是我想要帮助有需要的妈妈，也让这个社会看见，其实母亲的价值不在于说她很有钱，或者她应该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妈妈？其实妈妈她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很值得被尊重肯定的位置了。
所以这些其实信仰也影响了你很多，
非常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很高兴哦，今天陈瑜琪姐妹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听到她其实一生有很多个标签在身上，包括是女儿，她也是一个学生，到现在成为人妻，到成为母亲，到成为创业者。这样听起来其实她需要烦恼，她需要忙碌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特别是妈妈，她现在为了母亲这个身份，然后加上她信仰给她的动力，她其实开创了一个事业，想要去服务那些可能在泥沼中的妈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邀请琪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鼓励的话。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是妈妈，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些人是即将要成为母亲，对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可能渴望自己的事业但是动弹不得。如果出于信仰，你能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提醒呢？
我想我会就分享一段经文，然后这段经文呢是我从一开始到了浸信会那个教会的时候开始，我看到就好喜欢好喜欢的经文，文字非常的少，但它里面蕴藏了非常深的智慧。然后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觉得这个不管放在家庭里面，或是放在创业里面，甚至是放在我们个人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价值都是非常受用的。例如说我在创业的时候，市场一直在变，然后大家都说你要这样这样才会赚钱啊，你要这样这样。那但是我知道其实一公司一定要盈利，但是在盈利之前甚至是同时，更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心在想什么，还有我们的初衷是不是有变。然后例如说在家庭里面，尽管可能会有吵架啊，然后会有一些磨合，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彼此是相爱的。所以我觉得初衷真的很重要，然后也送给大家。
很高兴今天陈瑜琪姐妹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她愿意可以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瑜琪姐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 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